中共大搞阅兵，意外连挨两巴。再有中国留学生被美国海关盘问后被遣返，美参议院军委主席访问台湾，赖清德台将持续提升防卫能力，江西借债1.3亿被大厦安装电扶梯引争议，中国多地水库泄洪，民众不断被冲走。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2日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借93阅兵巩固政权，但俄罗斯和美国先后落面，令北京难堪。8月30日，官方媒体新华社发表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书面专访，在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话题时，普京没有支持中共自称抗战中流砥柱的讲法，反而讲到苏联当时和国民政府合作的历史。中共搞这次大阅兵被认为是抢夺抗日的话语权，隐瞒中华民国主导抗日历史。时事评论员中原提出，作为中共能够邀请到最重要的外宾，按理讲新华社应该直接向普京提出中共抗战领导者的问题，但普京为此背书。但这次专访传闻中根本没有类似的问答，一种可能是中共自己心虚不敢问，怕普京不愿意配合；另一种可能是新华社提出类似问题，但普京根本不回应，新华社唯有自己将相关问题又删了。普京在专访中提到1937年到1941年苏联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武器，但多数应是贷款购买，不是免费援助。普京还说苏联帮助修建了一条从中亚通往新疆的公路，不间断运输物资，这些都是中共有关抗战的宣传中很少提到的内容。因为当时和苏联合作的是国民政府，不是中共。中共如果透露这些内容，等于自己戳穿抗战大话。普京在承认中国英勇抵抗的同时又说，1945年苏军在中国东北的战略进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彻底改变了远东局势。普京还用强国来形容1945年的中国，这个当然是指国民政府。1945年中共还未夺取政权，中原说普京在一篇专访中将中共抗战领导者的虚假宣传和强国的论调都被毁了。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维克参议员费雪率团在8月29日、30日访问台湾，亦被认为是对北京阅兵的回击。台湾国安人士对媒体说，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是美国国会主管国防安全事务最重要的国会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是美国国防事务上最重要的核心人物之一。国安人士说，维克等人特登选择在中共借阅兵联合俄罗斯、伊朗、北韩等极权阵营伙伴，阻吓国际时访台。同时这个亦是中共对岛链越来越高的时段，譬如非中刚发生海上冲突，维克此行带来三个重要意义：一是美国对台湾有安全承诺，二是美国正要力挺台湾，三是美国关注台湾安全。早上起床还觉得累，白天提不起精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让你一整天更专注更有力。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啦。八月份，一名22岁自学系中国学生抵达德克萨斯州机场后，被海关人员拦下盘问，他和中共以及中共国家留学基金委之间的关系。随后这名学生被遣返回国。 美联社8月31号报道，中国留学生小顾原本计划前往侯斯顿大学学习人文学科，他获得美国学校的全额奖学金，之前曾在康奈尔大学参加过一个学期的交换项目，没遇到任何问题。小顾在海关被拦下盘问，36小时后被送上飞机返回中国。他还被禁止在5年内前往美国。美国总统川普自就职以来一直都收紧移民和边境政策。川普政府不单止加强签证审查，对入境者的审查亦越来越严格。一般来讲，那些学习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学生，以及可能和中共政府和军方存在联系的学生，被拒签证或入境的可能性更大。但据中共大使馆称，已收到报告，十多名中国学生学者在入境美国时被盘问和遣返的报告，他们被遣返理由是签证问题或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小顾告诉美联社，他的随身物品被搜查，电子设备被没收。海关人员检查完电子设备后，开始盘问顾，重点是他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他说他父母是中共党员，他是共青团员。海关人员还盘问了他和中共国家留学基金留基委的关系，因为这些信息出现在他的聊天记录中。小顾说这件事在他和同学的聊天时提到过，但他没有收到中共政府的钱。为了避免这种尴尬事的发生，纽约法拉盛退党办公室义工建议中国留学生。法拉盛退党办公室义工何美云说，我是法拉盛退党办公室的义工，在美国已拿到学生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入境是可能要询问你是否参加过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为了避免遣返的事发生，请你们到美国各州的退党义工办公社去做三退证明书，你就能够在美国安全就学。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说，咁啱海外就有退党，他如果说退党，尤其是拿出个证书，就可以表明认识到中共的邪恶，其实已经退了党，这样就有可能获得审查官的好感，有可能过关。你拿个退党证明，有助于签证过关，这个几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今年5月表示，国务院将吊销和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学生签证，并加强对新申请者的审查。另外，为了庆祝全球超过4亿5千万人退出中国共产党团队组织，以及打倒中共 and CCP， 征集签名人数近500万。3月30号，来自三藩市湾区的居民举办汽车游行，向市中心和中国城的居民讲了这一好消息，并呼吁他们一同推动三退大潮。这次车游的组织者于洋对达纪元讲，很多人之所以选择三退，关键是他们意识到自己是被中共欺骗，在血旗下边发毒誓，将生命交给他，一旦中共覆灭，这些人亦将随之陪葬。所以退党不单只是为了搞政治，而是为了自己能够在自由国家生活，有美好的未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和战略武装力量小组委员会主席德布费舍尔8月29号到30号访问台湾，并会晤了台湾总统赖清德。台湾总统府的声明说，赖清德在会晤两位美国参议员时，感谢美国参议院军委会长期以来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8月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对威克参议员访台表示强烈不满。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讲，在中共九三大阅兵之前几日，美国参议院有人来台湾访问，好清楚就是向台湾表态支持。好像维克讲了那句， 台湾和美国是民主和安全的伙伴，至于中共九三大阅兵就摆了很多武器出来，很大程度上都是针对台湾和美国。在这个背景下，维克来台访问就更加凸显对台湾民主和安全的支持。根据美国在台协会发出的新闻稿，两位共和党参议员率团访台，这个是参议院出访印太地区的一环。此国会代表团将同台湾高层领袖进行一系列会谈，讨论美台关系、区域安全、贸易和投资，以及其他和双方利益相关的重要议题。费雪警告说，中共持续威胁施压并试图孤立台湾是不可接受的。他强调台湾人民已赢得在全世界经济中受尊敬、不可或缺的地位。美国理解台湾所承受的压力，亦明白当今世界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危险。费雪预告说，他和维克在下个礼拜将在参议院审议国防授权法，这个是一份参议院军委会强力支持的跨党派法案，他们有信心在表决时能获得压倒性通过。他解释，该法案授权多项计划，目的是透过阻吓来确保国家安全。对川普政府来讲，他是有很高的意愿卖给我们台湾更为先进的武器，那当然或者美国参议院军委会主席来我们台湾，他亦可以了解到我们台湾面对中共的军事安全威胁，到底我们哪些武器是更为有需要和需求，那他亦可以和我们台湾的军方进行沟通来做了解。赖清德提到，维克此行是相隔九年后美国参议院军委会主席再度访问台湾，这个代表着台美安全合作有一脉相承的深层意义。赖总统宣誓会持续提升国防预算，加大自我防卫能力，同时台美间亦努力推动国防工业从规划、设计、制造展开更密切的合作。另外，台湾会继续和民主阵营合作，并肩发挥阻吓的力量，为全球的繁荣发展提供最稳定的力量。美国参议院军委会主席来台，他想了解到底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有哪些可以去进行加强的地方。譬如说，维克他就很清楚提到，目前无人机在台海安全上边重要的武器角色，他希望在未来美国和我们台湾在无人机以及反无人机的项目上边，我们共同来进行合作，甚至共同进行生产。毕竟我们台湾有很多重要零组件的厂商，对于美国来讲，他无人机的产业明显在这里去风险化，希望减少对中共重要零组件的供应链的依赖。最简单最快捷的方式当然就是向我们台湾厂商进行购买。台湾美国可以进行军事生产上的合作，甚至未来亦不排除可以进行共同的生产。亚洲最长的登山电扶梯，江西上饶灵山景区的游客输送系统花费了 1.3 亿元，建造资金是借回来的。在引发争议后，灵山超长扶梯只17日就宣布暂停通行。8月31号，江西上饶灵山景区被一整座山装上电动扶梯的消息登上热搜。综合中国媒体报道，灵山景区的工作报告，路线总长684米，总垂直高度增加到267.5米，由5组自动扶梯、3段步道组成，总投资达 1.27 亿元。公开资料显示，灵山主物海拔1000米到1400米，最高峰天梯峰高达1496米，地形险峻，以奇石景观出名。游客徒步爬山登顶一般需要3到4小时。电扶梯位于灵山风景区的东南角，名为云顶天梯。7月25号启动试营运， 呢条穿梭于奇石峭壁间嘅电扶梯直通东台峰顶，总共有十级，能够俾游客云底山顶，单程耗时超过20分钟。有质疑者表示，从实际营运嚟睇，呢类工程花费巨额资金，建成后仲要面临高昂嘅运维成本同漫长嘅回报周期，长远效益存疑。一啲地方为咗保证登山电梯嘅客源，会关闭步道，强迫游客买票，导致游客被迫为景区嘅电梯项目埋单。更值得注意嘅系，上饶灵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公开嘅招标书显示，电扶梯工程所用嘅资金全部嚟自政府借债。前中国汕头保税区总工程师、注册一级结构工程师夏一凡讲：，中国共产党为咗想办法拉升佢嘅 GDP 嘅增速，而家佢嘅产能过剩，世界各国都喺度围剿佢，都唔俾佢做生意，佢点办呢？鼓励各地方揾项目，佢只要搞咗投资，后边收益有几多，有的是办法去造假。咁啱亦俾呢啲官员提供咗一个发财嘅机会。近期中国多地发生暴雨，水库无预警泄洪，加大咗灾情，多次传出喺河边钓鱼同埋劳作嘅百姓立即就被洪水冲走。最近河北同重庆又发生咗类似嘅悲剧，北京密云水库喺呢两日加大泄洪量，唔少村民被害。8月30号，重庆钓友张女士同几位朋友相约前往高阳镇嘅一处小溪钓鱼，突然上游无预警放水，张女士同朋友好快爬上大岩石躲避洪水。由于水流太急，佢哋唔敢贸然上岸，受困期间拼命打电话求救，都冇人理会，只通知佢哋话要救嘅人太多。近日河北同埋北京又落起咗暴雨，多个水库泄洪，河水暴涨，造成河北廊坊、保定等地区洪水泛滥，涿州再度成为泄洪嘅牺牲品。涿州一个村庄封桥并挖开河堤，加大泄洪量。涿州村民黄先生对新唐人讲：放水啦！前几日冲走一个十几岁嘅小姑娘。北京密云水库从7月27号开闸泄洪到而家，密云碱厂村村民赵女士讲：泄洪呢两日水流急，全部都是水，树全部倒咗。根据明慧网报道，多个村庄嘅老百姓都被冲走。中共方报受灾人数，太师团嘅养老院官方通报30多位老人遇难，但系村里边嘅人都知道。至少有62人冇命。洪潮秘闻嘅报道就到呢度，跟住喺美东时间9点钟，仲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